感谢主，我们来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第十五篇，在菲拉铁腓的召会，就是在大灾难前被提和神殿中的柱子。这一段是启示录三章七到十三节，我们先来读这几处经节。你要写信给在菲拉铁腓的召会的使者说，那圣别的真实的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因为你稍微有一点能力，也曾遵守我的话，没有否认我的名。看哪，那撒旦会堂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的。看哪，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并使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话，我也必保守你，免去那将要临到普天下试炼一切住在地上之人试炼的时候。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绝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由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那灵像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在菲拉铁腓的召会，就是恢复中的召会。菲拉铁腓的意思原文就是弟兄相爱，就这表号说，在菲拉铁腓的召会预表19世纪初期在英国兴起的弟兄们所恢复的正当的召会生活。正如在撒底的召会所预表改革的召会，是对在推雅推拉的召会所预表的背道天主教的反应，照样的弟兄相爱的召会也是对死的改革的召会的反应，这反应要继续对背道的天主教和堕落的更正教做相反的见证，直到主回来。我们来看说话者，七节说，那圣别的真实的这样说，对于弟兄相爱的召会，主是那圣别的真实的恢复的召会，凭着他并以他做元素，就能成为圣别，从世界分别出来，并对神真实而忠信。对于恢复的召会，主也是那拿着大卫的钥匙，就是国度的钥匙，有权柄开关的。大卫的钥匙这一个词是什么意思呢？知道的人不多。照着创世纪一章，当神创造了人，就派人管理一切受造之物，这指明神的心意是要人有权力在地上代表神。但是因着堕落，人失去了这个权力，后来再也没有完全的恢复过，人再没有在地上得着管理权以代表神。在亚当、亚伯、以挪士、以诺和挪亚的一生中，我们看不到这个权力，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一生中也没有，只等到神的选民以色列人进入了美地，建造了圣殿以后，这权力才再出现。表面上看来，圣殿是所罗门建造的，实际上圣殿是大卫建造的，因为大卫是建造圣殿的背后主持者。请我们记得创世纪一章26节所启示的，神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叫人彰显他，并且有他的管制权以代表他。殿与神的形象有关系，因为殿是神的家，就是他的彰显。殿是建造在城内的，殿象征神的彰显，殿象征神的管制权。因此在创世纪一章里所启示的形象和管制权，借着殿和城多少有几分实现出来。在殿里有神的同在，做他的彰显， 在城里有神的管制权，属神的君王在地上统治的时候，就是在城中代表他。我们必须了解以上的背景，才能明白什么是大卫的钥匙。大卫所拿着的钥匙，就是神整个管制权的钥匙。神的管制权包括了全宇宙，特别是人类。这个管制权有一把钥匙，归一位曾为国度征战且为圣殿预备一切的人所持有。这人的名字就是大卫。大卫代表神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因此他有神管制宇宙之权柄的钥匙。不过大卫只是个预表，并不是实际。基督乃是真大卫，比大卫更大。他是建造神的殿，就是召会，又是建立神国的那一位。今天的召会既是神的家，也就是以殿所预表的，也是神的国。所以在这里我们有神的彰显和代表。基督比大卫更大，他建造了神的家，就是实际的殿，并且也建立了神的国，在其中实行他完全的权柄，以代表神。因此他拿着大卫的钥匙，这钥匙代表神，为神开启整个宇宙。这就是基督拿着的大卫的钥匙。这个词表征基督就是神经纶的中心，他是彰显神并代表神的那一位。他拿着钥匙要开启神管制权下的一切的事物。七节又说，基督是那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那一位。因为这把宇宙的钥匙就是神经纶的钥匙，是在他手中，所以他能开也能关。我们曾经指出，在启示录中差不多每一件事都不是新的，乃是旧约启示的事之应验。大卫的钥匙这件事也是这样。以赛亚书22章22到24节预言基督乃是拿着大卫钥匙的一位。从这里可以看出基督拿着大卫的钥匙的深刻思想。以赛亚书22章不但预言基督是拿着大卫钥匙的一位，还说他是一根钉子。很少基督徒听说过基督是钉子。你若看看以赛亚书22章的上下文，又读启示录3章中有关基督拿着大卫钥匙的话，就知道基督拿着大卫的钥匙乃是为着神的家，为着神的建造。以赛亚书22章中要紧的主题是神的家，而写给腓拉铁腓召会的书信最后是说到新耶路撒冷。在腓拉铁腓的得胜者要在神的殿中做柱子，神的殿最终要扩大成为新耶路撒冷。按照启示录21章22节，新耶路撒冷里没有殿，因为在勇士里殿已经扩大成为一座城，这座城长宽高都一样，这就等于至圣所的扩大。这是神的家终极的完成。基督拿着大卫的钥匙为神征战，并且建造圣殿，建立神的国，这一切都是为着神的建造。基督拿着大卫的钥匙并且开了又关，不是为叫我们圣别或属灵，乃是叫我们得以被建造。他并不在意所谓的圣别或属灵。在已过的2个世纪中，有些人声称圣别和属灵，他们虽然看到一点东西，却有点短视。圣别不是为着圣别，属灵也不是为着属灵，圣别和属灵都是为叫我们能在神的殿中做柱子。到末了，我们上面写着的不是圣别或属灵的名，乃是新耶路撒冷的名。在3章12节，主不是说我要把圣别写在你上面，也不是说我要把属灵写在你上面，他乃是说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由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 并我的姓名都写在它上面。我们在这里所有的不是圣别，不是属灵，乃是神和新耶路撒冷。神的目的并非把我们做到圣别或属灵，乃是要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神所需要的圣别他已经全有了，但他还没有得着新耶路撒冷。神的心愿也不是要更多的属灵，他是要得着新耶路撒冷。神所要的是建造的召会，他所要的是今天的伯特利，就是神的家，将来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你愿意看见这事吗？18年前，当我看见这个光的时候，我就在我的信息中有力地宣告说，神并不要人属灵。有些反对者从我的话中断章取义地攻击我说，你们听，李长寿说我们不需要属灵，又说神也不要人属灵。在那篇信息中，我一再地说，属灵若不是为着神的建造，就不是真属灵。我们的属灵要经得起召会生活的试验。若是我们的属灵不适合于召会生活，就是不正常的属灵。这种属灵并不供应身体，反而是身体上的毒瘤。许多所谓的属灵人是毒瘤。毒瘤就是身体上的细胞出了毛病。细胞不像细菌，细胞原是身体的构成成分，本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细胞若不正常平衡生长而过分集中，就会发展成毒瘤。所谓的属灵却经不起试验，不受改正或平衡，以致不适合召会的建造，那就是毒瘤。这位手拿大卫的钥匙向腓拉铁腓召会说话的，不是把我们做到圣别或属灵，乃是要对付我们，使我们得着变化并且被建造。我们一被建造起来，他对于我们就是钉子，我们就成为器皿挂在他上面。基督先是拿着大卫的钥匙，至终他又拿着我们。基督用他的钥匙开了我们监牢的门，我们在进入召会生活以前都是被囚的。例如有些人是囚在天主教的牢狱里，但无论我们在哪里，那位拿着大卫钥匙的基督开了我们监牢的门，把我们释放了。照着我们的经历，基督为我们所开的门都是监牢的门。那些反对者虽然尽其所能的要囚禁我们，要把召会变成囚牢，但基督手里拿着的钥匙释放了他们。他是今天的大卫，他有钥匙开启一切神所要开的。他开了门，我们就得着释放，进入了神的家，成为神家里的人，与许多器皿一同挂在基督这钉子上。我们若停留在我们的头脑里，就想不通怎样会被基督这样拿着。无论如何，基督是神家中的那根钉子，借着这钉子我们就被提起离地。首先，基督用他的钥匙把我们从监牢里释放出来，等到我们得了释放，进了神的家，他又成为钉子把我们提起来离开地面。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变化，成为神家中的柱子，最后我们这些柱子将成为新耶路撒冷的各部分。以后我们会看到，基督要将新耶路撒冷的名写在我们上面，这意思就是我们已经变化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了。你若看见这个，你的观点就会改变。已过你可能追求圣别或属灵，但你是无目标的寻求圣别与属灵，你没有看见神的目标，未曾看见圣别和属灵都是为着神的建造。今天基督这位真大卫用他的钥匙把我们从囚牢里释放出来，又带我们进入神的家，使我们在这里被变化成为柱子，成为新耶路撒冷的各部分。这就是召会生活， 也就是神的殿。在这殿里，我们的基督又是根大钉子，把我们提离地面，好为着神的建造。我们来看召会的情形，三章八节给我们看见腓拉铁腓召会的情形。首先，这个召会稍微有一点能力。我们通常把腓拉铁腓召会估得太高，以为这个召会非常的刚强得胜，其实不然。有些人以为150年前主在英国兴起弟兄们的时候，他们个个必定都像大卫。我们把腓拉铁腓召会估计得那么高，主却说他稍微有一点能力。能讨主喜悦的不在于我们多刚强，而在于我们尽我们所能的用上这一点点的能力。所以不要想做刚强的人，刚强的人可能没有像那些尽上仅有一点能力的人那么讨主喜悦。你绝不能越过主所给你的，只要花上也从主所领受的就好了，不必强求主的恩典。我们中间没有人能说他从来没有从主那里领受过什么，就是我们中间最小的一个也从主领受过一份的恩典。你当花费这恩典，尽力的使用这恩典。你若这样做，主必称赞你说好，你稍微有一点力量，但你却用这一点力量遵守我的话。不要追求做属灵大汉，主并不喜悦属灵大汉，他喜悦那些有一份恩典的小子。虽然那恩典的度量也许很有限，但只要我们取用，有多少就用多少，是我们遵守主的话，他就必喜悦。在第八节主说，在腓拉铁腓的召会遵守了他的话。腓拉铁腓的特征就是他遵守了主的话。按照历史，没有别的基督徒像腓拉铁腓召会的圣徒那样严谨地遵守主的话。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今天也同样遵守他的话。虽然很多人定罪我们是异端，但今天在众多的基督徒中，没有人比我们更尊重主的话了。我们持守主的话，不是照着传统，那是照着他纯正的话。这就得罪了那些要保持他们祖宗传统的人。在腓拉铁腓的召会不在意传统，只在意神的话。在第八节主又说，在腓拉铁腓的召会没有否认他的名。自从19世纪初期弟兄们在英国被兴起后，他们除了主的名以外，再也不要任何别的名。话是主的发表，名是主自己。被盗的召会偏离了主的话，成了异端。虽然改革的召会多少有点恢复到主的话上，但他们否认了主的名，以许多别的名来称呼他们自己，比如路德会、卫斯理会、圣公会、长老会、浸信会等等。恢复的召会不但完全回到主的话上，也弃绝了主恢复基督。恢复的召会不但完全回到主的话上，也弃绝了主耶稣基督之外一切的名。恢复的召会绝对属于主，与任何公会，就是有任何名称的公会没有关系。偏离主的话就是背道，以主的名之外的名称呼召会，就是属灵的淫乱。召会如同贞洁的童女许配基督，除了她丈夫的名以外，不该有别的名。一切别的名在神眼中都是可憎的。在恢复的召会生活里，没有巴兰的教训，没有尼格拉党的教训，没有耶洗别的教训，也没有撒旦深奥之事，唯有主纯正的话。阿们。恢复的召会没有称谓的公会，唯有主耶稣基督这独一的名。从主的话偏离到各种异端，并在基督的名以外高举许多的名，是堕落的基督教最显著的记号。从一切的异端传统回到纯正的话，并弃绝一切别的名， 高举主的名是恢复的召会中最感人的见证。这就是为何主恢复中的召会有主的启示和同在，并且活泼的彰显主，满了亮光和生命的丰富。因为我们有一个全丰全足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我们就不需要路德、寻道、尽信、圣公、长老等等或任何别的名。我们只有一个名，就是我们的救主神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名。取一个名是严肃的事，比方你是史太太，若是取了钟太太的名，岂非表示你犯了淫乱？召会只该有一个丈夫，岂可有耶稣基督这一？召会只该有一个丈夫，只可有耶稣基督这一个名。已过有些在公会里的朋友问我说，你们为什么叫你们自己是召会，为什么说我们不是召会？我回答说，是你们把自己叫做长老会，不要责怪我，是你们这样称呼自己的。你们若是召会，为什么称呼自己为某某会呢？你若是史太太，为什么说自己是钟太太呢？而当我称呼你做钟太太，并说我是史太太的时候，你何必嫉妒呢？你称自己为钟太太，怎么来怪我呢？这事儿以后，他们的口就被封住了。不要以为名字是件小事，我们是在主的名里得救的。除了主的名以外，我们绝不该用别的名。与卫斯理同时的怀特菲一次宣告说，除了耶稣基督之名，他不要别的名。虽然怀特菲是英国人，但是他抛弃了英国国教的名，不再属于国教的名下。在菲拉铁菲的召会没有否认主的名，除了主的名以外，他没有别的名。有些时候有人给我们争辩说，我们从来没有否认过主的名。我们回答说，不错，你们没有弃绝过主的名，但是你们用了另外一个名字加在他的名里，甚至加在他的名之上。现在你们有了两个名，好不好你们把加上的那个名拿掉呢？若是你们肯把那个别的名拿掉，我们就能合一，所有别的名都引起分裂。你们称自己做长老会，我却恨恶这个名，因取了这个名会叫我们成为淫乱的人。既然你喜欢他而我恨恶他，你又坚持不放，我们怎么能合一呢？但是你若肯丢掉那个名，我们便立刻都在主耶稣基督这独一的名里合一了。有人说，你们那些挂在礼拜堂上的名称，有人说他们那些挂在礼拜堂上的名称不过是外表的记号，他们其实并不注重。他们若不注重这名号，就更应该除掉这记号，证明他们在这件事上是里外一致的。但他们有的说，拿掉那个记号很有困难，因为召会的董事会不准。听了这种答复，我只有说，那么你们要负分裂的责任了。在第八节主说，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主是那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的，他给恢复的召会一个敞开的门，无人能关。从19世纪初期正当召会生活的恢复开始，直到如今，主的恢复始终有敞开的门。组织的基督教越想关闭这个门，这门就越敞开。今天尽管有许多的反对，这门在世界各地总是敞开的，钥匙是在召会元首的手中，不在反对者的手中。哈利路亚，我们有一个敞开的门。已过50年，各公会尽其全力要关这个门，但是他们越想要关，主却越把它打开。无人能否认，今天有一个敞开的门为着主的恢复。主有钥匙，因此只要我们在他的恢复里，门总是为我们敞开的。现在我们来看犹太教被征服。第9节说， 那撒旦会堂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的。看哪，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并使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了。犹太会堂固守犹太教，这犹太教是由居间的祭司、字句的规条、物质的圣殿、属地的应许所组成的。恢复的召会揭露了犹太教固守以上四项事物的错谬与顽固，借此征服了犹太教，使犹太人知道主已经爱了召会。我们曾经在第十一篇信息中指出，热衷犹太教的人在肉身是犹太人，在灵里却不是犹太人。因着他们的顽固，坚持传统的宗教观念，他们就与撒旦成为一，抵挡神借以完成他定旨的生命之路。因此主称他们为撒旦会堂的人。但是无论如何，按照这封写给菲拉铁腓召会的信，那些反对的犹太人最后终于屈服在召会面前，并且主又使他们知道他是爱了召会。一切的公会实际上就是今天的会堂。会堂是什么呢？就如在申命记12、14、15、16章所启示的，神的经纶是要在地上得着一个独一的殿。主在申命记嘱咐他的百姓，除了他所选择的地方以外，不可有别的地方做他们敬拜的中心。神拣选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并且在这拣选的地点上建造了神的殿。这唯一的殿不仅表征神的见证必须是一，也维持了神子民的一。然而后来神的子民堕落了，并且因着这个堕落，分裂就进来了。这分裂的结果，神的子民就分散在各地，失去了他们的一。但是因着他们还要敬拜神，又因他们没有权利在耶路撒冷指定的地点以外来建造圣殿，因此他们就在所到之处建立了称作会堂的敬拜中心。会堂乃是堕落的敬拜中心，圣殿只能有一个，会堂却有许多，这些会堂都是分裂的，这是召会堕落的一个预表。我们若把这预表应用到当前召会的光景，就看见在神的经纶中，召会是独一的，但因着堕落，召会分裂了。在每一个分裂里都有一个敬拜中心，这些敬拜中心变成了今日的各会堂。就如圣殿是独一的，会堂却有许多，同样的召会是独一的，公会及自由团体却有许多。当约翰写信给七个召会的时候，召会正在受犹太会堂的毁谤，但到最后会堂就知道主是爱了菲拉铁腓召会。在预表上，这表征在预表上，这表征约在150年前主所兴起真正的菲拉铁腓召会。在1820年代末了，弟兄们在英国兴起来，应验了菲拉铁腓的召会。那时候他们不是被犹太会堂所包围，而是受公会的会堂所包围，被他们批评和毁谤。一过50年来，我们也成了谣言和毁谤的对象，甚至今天也有许多关于我们的谣言和毁谤在流传。这些谣言和毁谤的源头乃是今日的会堂。无论如何，有一件事不能否认，主是爱这个恢复。最终所有毁谤我们的都要承认这个事实。就在有些人毁谤我们的时候，有的人却说我们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这样的刚强，也有人见证说他们才真正明白圣经，还有一些承认说他们常常有新的亮光。我们的亮光和领会都是出自那位拿着大卫钥匙者的祝福。我对自己并没有什么所夸的，但我要夸主的祝福。主的恢复在美国 不是人做出来的，谁能做出这样的工作呢？我绝对不能。到最后，所有那些批评主恢复的人都要服下来，知道耶稣基督是爱了我们。只要再等一段时间，就必定更清楚主是多么的爱他的众召会，他要在一切的公会面前表白他的召会。我们所做的不是基督教里普通的工作，也不是在人手控制下的工作，不，这是他的恢复，这是主心中所要的，他爱这个恢复。谁要碰到这事儿，就是碰他眼中的同人。主爱费拉铁菲，撒旦会堂反对的犹太人都要在召会面前屈服，因为他们知道主是爱召会。我们来看第四个方面，是主的嘱咐。在十一节我们看见主的嘱咐，那里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恢复的召会已经得着冠冕，但他若不持守在主的恢复里所有的，直到主来，他的冠冕就会被人夺去。现在我们来看第五个方面，就是主对得胜者的应许。主对腓拉铁腓召会中得胜者的应许，这封信中的得胜是指持守我们在恢复的召会中所有的。第十节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话，我也必保守你免去那将要临到普天下试炼一切住在地上之人试炼的时候。我忍耐的话就是主受苦的话，今天主仍用他的忍耐忍受弃绝和逼迫，我们不仅一同有份于他的国度，也一同有份于他的忍耐。因此今天他的话对我们乃是忍耐的话，我们要遵守他忍耐的话，就必须忍受他所受的弃绝和逼迫。本节中的试炼无疑的是指那将要临到普天下的大灾难，就如第五号、第六号和第七号的七晚所指明的。这试炼也包含第六印和前四号，大灾难开头的超自然灾害。恢复的召会既然遵守主忍耐的话，主就应许要保守他免去这试炼的时候，不是仅仅免去这试炼，乃是免去这试炼的时候。主这应许与路加二十一章三十六节是相同的，指明那些遵守主忍耐之话的圣徒要在大试炼前被提，还是不遵守主忍耐之话的人要留在那试炼中。在十一节主告诉恢复的召会，他必快来。在这封书信里，主带领他恢复里的召会进入他来的感觉中，因为召会爱他，所有在主恢复中的召会都该在他要回来的激励下爱他。当我们在他的恢复里为他做见证的时候，他的快回来对我们该是何等宝贵的。主已经赐给这恢复的召会一个冠冕，这是从主来的奖赏，必须持守直到他回来。在十二节主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绝不再从那里出去。二章十七节的得胜者成为变化的石头，为着神的建造，但这里的得胜者要成为建造在神殿中的柱子，他们既建造在神的建筑里，就绝不再从那里出去。这应许要在千年国得着成就，做得胜者的奖赏。在腓拉铁腓召会中得胜，不是只去得什么或去胜过什么别的，那是要持守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所已经领受的，直到末了。你若这样做，主就叫你在神殿中做柱子。这使我们回想创世纪二十八章里雅各的梦。雅各从梦中醒来后，就把所枕的那块石头立作柱子，为着神的建造。在腓拉铁腓的得胜者要在神的殿中做柱子，这个原则在今天完全相同。主立了许多的石头在他的恢复里做柱子。赞美主。 在我们中间有许多的柱子，一块石头一旦被立作柱子，建造在建筑里，就绝不会被挪去，因为已经建造上去了。有些人留在教会里一段短暂的时间，或是几个月，以后便离开了。然而你若被建造在殿中做柱子，就是你要离去，也不可能。若是你还能离去，就是说你从来没有被建造在召会中。在十二节，主也应许得胜者说，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由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首先主说要将神的名写在得胜者上面，名是一种标示，你的名字标明你是怎样的人。得胜者有神的名，就是说神已经坐到他的里面。只有当神坐到我们里面，我们才配得着他的名。这不是说我们成了神，乃是说神已经坐到我们里面，我们与他成为一。因此主就给我们一个标示，神，神这个字写在得胜者上面，指明他已经被神浸透了。你看见他就是看见神。第二，主应许得胜者把神城新耶路撒冷的名写在他上面。得胜者有新耶路撒冷的名，这就是说他成了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这指明要来的新耶路撒冷已经坐到他的全人里面，所以得胜者也有新耶路撒冷的名称。主所写的总是照着事实，若是在一只猴子上面写着狮子，或是在一只猫上面写着羊羔，那是笑话。主把神的名和新耶路撒冷的名写在我们上面，就启示出我们与神是一，而且是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最后主应许说要将他的新名写在得胜者上面，这个新名那是照着我们的经历。我说不出主的新名是什么，因为那要按照我们个人对主的经历。换句话说，我们对主的经历就成了我们，我们经历神，神就成为我们。我们经历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也成为我们。我们对主有亲密个人的经历，这些也成了我们。所以主要恰当地标明我们，把神的名还有新耶路撒冷的名以及他的新名写在我们上面，这要指明我们成为一种人，这人与神是一，也是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并且经历主自己做那使他自己成了我们的一位。神的名、新耶路撒冷的名并主的新名写在得胜者上面，指明得胜者为神、新耶路撒冷和主所得着。神自己、神的城、新耶路撒冷和主自己也全属于得胜者，并且他与神、与新耶路撒冷、与主也是一。神的名意思即神自己，新耶路撒冷的名意思就是城本身，主的名意思就是主自己。将神的名、新耶路撒冷的名并主的名写在得胜者上面，指明神的所事。新耶路撒冷的性质并主的人位全都做到了得胜者里面。说新耶路撒冷要做得胜者奖赏的话，指明这应许要在千年国成就。千年国的新耶路撒冷是单给得胜圣徒的赏赐，新天新地中的新耶路撒冷才是所有蒙救赎之人共同的份，直到永远。最后我们要来看纳灵所说的话，恢复的召会也需要留意纳灵所说的话。我们越是爱主，越是在他的恢复里，就越需要加强之灵丰富的说话。